小撮的虚方大战周兴。人们真没有想到，这个周兴岁数不大，武艺是真高啊，跟谁学的呢？连高彦平都纳闷，他发现这周兴两臂一晃，力大绝伦，而且这条冷艳锥招数特殊，没见过这么一种招，神出鬼没呀！看这个路数好像是上三门的，上三门是什么呢？就是形意、八卦、太极。那阵练武术讲的是门户，你这个门户有什么绝招，他那个门户有什么绝招。高彦平那也是武林高手啊，尤其他在旁边观战看得更清楚。但是呢，他又发现周兴的枪招又不像上三门的，究竟哪位高人传授的不得而知。他不由得替徐芳就捏了一把汗。实质上这徐芳可累坏了，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，前后心都塌透了。狗腰虎也当啷下来了，抬头纹都累开了。徐芳心里想，你看着没，老了老了，要栽个硬跟头。他骂的这小小子，哎，翻脸不认人，六亲不认呐、啊！你说救了我了，这阵动手还下死手，看来我不玩点绝的是不行了。就一低头看着自己的镖囊了，里面有六只枣核镖。这是北侠唐云的真传，百发百中。徐芳一想，我也不打死你，那么的显见着我太不仁义了，我多少给你放点血，你一回脖咱就算完事儿。想到这里，徐芳虚晃了一棒，嗨，棒交单手把正手就腾出来，以闪电般的速度伸进镖囊里头，戴好了鹿皮丸手套。不戴这个手套，这镖没法打，因为枣核镖两头带尖，弄不好把自己手就扎了。尤其他这枣核镖尖还有毒，要碰过了肉皮一感染，自己把自己就废了。所以干这种活又干净利落，还得百倍的小心呢。徐芳打这个东西二十几年了，颇有经验，外人根本看不出来。就见他手一动，冷不丁身子一转个，喊了一声扎，枣核镖是直奔周兴的面门。咱们单说周兴一点都没注意，你别看他占了上风，他呀也挺赞成徐芳，他也瞅这小矬子窜蹦跳绕，左右躲闪，滴溜溜身形烂壮，快似猿猴，急如闪电，不由得挑大拇指称赞，说这个人要在年轻的时候哪还了得吗，现在就是上了几岁年纪，立点头不行了，也就是我呀，换个旁人绝不是他的对手。还他就发现这个徐芳冷不丁一转身，手一扬，一道寒光扑奔面门。周兴就知道不好啊，对方要使暗器，再看他尽量把身子一扭，脸一甩，哎，这只枣核镖贴着鼻子尖就过去了，好悬没给打上，把周兴也吓了一脑袋的冷汗。好，他刚一愣，第二只枣核镖又到了， 奔他的梗嗓。张文兴使了个金刚铁板桥，这一支镖又落空了。他是马拨回来，刚坐稳的时，第三支又到了，扑奔前心。周兴又一拧身子，这只镖也打空了。咱这么说吧，徐芳的六只枣核镖全打尽了，也没伤着这个周兴。周兴累的是通身是汗，好不容易才脱离了危险。这徐芳再抖着抖着手没了，这人脸皮可真厚，一哈腰把地下那枣核镖全捡起来了。罢了罢了，你是真高，甘拜下风，后会有期。说完了一哈腰，周周周周周周周败归本队。周兴啊，觉得他挺有意思，又没什么仇恨，所以没追他。单表徐芳回到本队，大把擦汗呐、把冰铁棒背好了。殿下、大帅、各位老前辈、各位哥们弟兄，我丢了脸回来了。这周兴这小子太厉害了。
高艳平在旁边说话：“徐将军，您歇一会儿，这就不善了。您这个岁数，他这个年纪，那还得怎么的？下一站交给我，我要看看这姓周的究竟有多高的本领。”催马颤大几是直奔周兴。
周兴一看对面这个来人穿白挂素，这小伙怎么长这么好看，
那简直跟大银娃娃相似，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呀、他把冷艳锥一晃，呆，对面来人报名再战。
哈哈哈哈，方才你还提过我的名字呢，
某家就是高艳平
啊。哦，你就是高艳平。哎呀，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啊，你还在明朝当过武状元，听说你胯下一字末角赖麒麟掌中的方天画戟，压盖武林都没有对手。俺周兴今天要会你一会，招！催马晃冷艳锥是分心就刺。高艳平那小伙多狂傲，根本他就没躲，使了个怀中抱琵琶，用方天戟往外招架，开！他要试试周兴有多大的劲儿。两件兵刃碰在一起呀、就凭高艳平那么大的能耐，也就勉强把人家枪崩出去。二马一错，那咔！等又拨回来，艳平心里说话：“好大的劲儿！”要不就非吃亏不可，这下推不出去，就得来个透心凉。看来今日动手，我可得多加谨慎。咱们简短结束，一红一白两个年轻人站在一处，两旁边阵脚鼓号如雷，给他们两个人摇旗助威。高艳平打了50回合没分输赢。 周兴这么一想，真是名不虚传呐、看来光凭我的冷艳锥难以取胜，我不如射他一箭吧。
周兴射箭那叫神射手，太准了。就见他虚晃一锥，拨马就走。艳平不舍，摇戟追赶，
而往哪里走？
一前一后奔西北的方向，就见周兴一抬腿，咯楞，把冷箭锥挂上了，在弓箭袋里的身手拽铁背铜胎弓，三只透甲锥，一抿朱红搭上悬扣， 冷不丁使了个犀牛望月式，这身子往回一转，招啪摘。在古代讲究是弓刀石马步剑呐，这个剑这个东西最厉害。大将军不怕千军，就怕寸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个弓弦、弓背力量相当大，这箭射程又远，劲头也足，你就穿着甲胄都能给你穿透了。两军阵前的人没有不怕放冷箭的，尤其这周兴力量头也足，弓也硬啊，这支箭是一道寒光挂着风就到了。燕平还真就注意了，因为他发现周兴根本就没打败，他这一跑其中必有奥秘，因此高彦平就加了谨慎，追着的时候瞪眼看着，就见周兴冷不丁就翻身，一道寒光扑奔自己而来，他也听见弓弦的声音。那高彦平是大将军的，看得非常真切，剑奔更嗓，高彦平把画戟一晃，开瓢呀，把头支箭给拨出去了，刚拨出去二支箭就到了，彦平把手往回一翻，还漂亮，又给崩出去了。这叫左右开弓，最厉害的是第三支箭。要说周兴要高彦平的命不费劲，这支箭非射程不可，但是周兴没那么干，这第三支箭他微微起高了一点，射高彦平的头盔，耳轮中就听见啪啦啦啦啦，透甲锥正好是穿透头盔呀，把高彦平的盔缨给射掉了。彦平本来长得就白，再加上一害怕，哎呦，这脸更不是人色的，是勃马而走。心里还合计呢，坏了，把我脑袋穿漏了，他怎么不疼呢？单手倒脱画戟，一只手一摸，这才明白，这支箭在头盔上穿着呢。急忙败归本队，脸一红，大帅，末将不才，大败而回。其实田在彪看得非常清楚，知道周兴给留了情了，不留情你回不来，这才知道这小伙子不但能力大，而且是神射手。田在彪一看呢，非得自己出马不行了，不然的话谁也治不了他，就是自己出马能不能取胜也不敢说。他把令旗令箭交给燕王千岁，刚要过去，胡德海在旁边过来了，大帅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有事老朽夫妻劳，把这小孩蛋子交给我吧。另外大伙好像没乐出来，心说人要老了啊，大概糊涂了，你胡德海有没有能耐你自己不清楚吗？刚才这么份打你没看见吗？高彦平都不是他的对手，你太白给了，这不找死吗？因此燕王千岁连摇头再摆手，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，二伯父用不着您，有道是大将压后阵，凭您这个身份，您这个岁数，就在这站脚助威就足可以了。尤其对面这个敌将是个年轻的人，不懂道理，性情粗野，万一把您伤着，我可担架不起呀。伯父，还是叫再彪过去得了。哎，我说朱棣，别跟我耍心眼儿，有话咱明砍行不行？哦，言下之意我不行，我白给，我是饭桶，我去了准死，你是这意思不？
阎王一听，哎，他还真说对了，哎，但是不能那么说呀。
二伯父，我没这个意思，嘿嘿，我告诉你吧，人要到老了就是奸呐。你们那一举一动，那眼神一转，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没有三把神杀，不敢倒反西岐。我要讨令出战，必有我的办法啊！都把那心放在原来的地方，看我的！人们不知道胡大海究竟有什么打算呢？再拦就拦不住了。就见老胡一拨马，人高马大，跟一座山似的，就来在周兴的马前，未曾动手，他把花白的胡须一脱，先叫唤半天，周兴一听，这什么毛病？这是马匹倒退几步，手中端着冷艳锥，定睛瞧看。他一瞅，这老头子可真威风，这坨也太大了，能有400斤，再顶盔冠甲，再穿上肥大的战袍，这跟庙里塑的那泥像差不多呀。黑乎乎的脸蛋子，连鬓络腮，花白的胡须，这气色可真的好啊。看罢多时，他不认识，因为他新出世的，他上哪认得胡大海去？老头，难道一说要跟小将我动手不成？我说你这小子太狂了，你也没打听打听我老人家是谁，就问我跟你动手不？你配不配呀？啊！我说你这孩子怎么一点礼貌都不懂？周兴一听啊，真是那么回事，觉着脸就有点发烧啊。那么请问老英雄贵姓啊？先乡何处？尊姓大名？哎，这还像话，年轻的人嘛，对不对？到哪块要尊老爱幼。听着，要问我安徽的人士啊，自幼生长在乱石山陆河庄，姓胡，双名大海。想当初在洪武万岁驾前成臣，官拜十大王，就是我。你是谁？胡大海呀！老胡还没觉着怎么地，就见这年轻的人听完之后，吃惊非小，甩凳离鞍，跳下坐骑，把大枪也搁在旁边了。撩衣服分战群，跪倒在地，给老胡磕头。老前辈在上，我给老人家失礼了。老胡也愣了，心说：行啊，我说胡大海这仨字没白起呀、啊！你瞅着没，这小孩不等跟我干仗，就下马爪了，趴地直磕头。 嘿嘿嘿，还得说我姓胡的行啊。不过胡大海又一想，不对，哪是吓怕的，就凭他那能耐，他能怕吗？这里边有文章，我得弄清楚了。胡大海想到这儿，把胸脯一挺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好嘞，我看咱爷俩就投缘嘛。哎，你别看是两国的仇敌，我就发现你一边打仗一边往我那块看，见着我还不住的发笑，咱爷俩就是有缘分呐、啊。有话站起来说。胡大海究竟想把事弄清楚，就见周兴眼泪围着眼圈一转，轻轻的打了个嗨声，捡起枪二次上马呀，冲着老胡一抱拳：“老前辈，您不认得我是谁？”我呢可听说过您的名誉，要讲究乱石山七雄皆败，谁也不如您，要讲究普天下的英雄，您是首屈一指。我不是说您的能为大小， 说您的人品高尚啊。我没少听别人跟我说，要提起胡德海三个字来，无不挑大指称赞。您为朋友血心仗胆，两肋插刀，另外您还敢说话，好暴打不平，就为这个受到人们的尊敬啊。哎呦，胡德海一听这心这舒服，跟吃了八副顺气丸一样，老胡美的这肚子舔的更大了。可这小孩说这话的时候，人们听得非常清楚，燕王也感觉到纳闷，发现对面这个小将是出于至诚，不是耍嘴皮子。周兴接着往下说，老人家，咱们再说乱石山这几个人，双钩将武殿章、汤和、邓玉、朱元璋、常遇春、郭英，再加上您，我最敬重的就是您，我最恨的就是老常家。我打算跟您说明白，姓常的有没有人在这儿？有没有？特别是那个常茂，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别人不知道，您肯定能知道。您倘若告诉我真情，不管千山万水、钻天入地，我也得把他抓住，我非得出出气、报报仇不可。胡大海一听，这里边有文章，这孩子打一出阵，张嘴老常家，闭嘴老常家，究竟跟老常家有什么仇呢？想到这，胡大海拍老枪：“周兴啊，我咱爷儿俩能不能说句实话？”“
能。”“
那好，你跟老常家究竟有什么仇？”“
甭问，
肯定常家的人觉着官儿大，觉着了不起，把孩儿你给欺负了。就是没欺负你，也可能是你的三亲六故，这都难免的。你跟我说说，我一定给你出气，怎么样啊？”“
这
老人家，不见着常家的人我不能说，不见着常茂我不能讲啊，您知道知道这个事儿就得了。老人家您请回吧，我跟谁动手不能跟您动手，我要跟您一伸手，被天下人耻笑，说我不知道好歹。老人家您请回吧，等这个战场结束，我本身的事办完，一定到您老人家的府上赔礼认罪。这周兴才要大战常茂。”